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小傻瓜，这不是大提琴，我不缺你就在吃点心，我一人就足够，但我曾经你们的四个金。
明明的微观一点冷静听不到，看着邻居真正拧车，越谈越认真，我慢慢等慢慢等慢慢等，那是我的人，人潮人潮在生病，钞票钞票就不可亲，这干嘛亲就有点不甘心，隔壁的
交朋友就不要再留下一句话，开心自由。 果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才成功。明明冬天水果，夏天居然有，自然不自然，不要太多。一个破一个洞，身上不断穿空，花越开越红，越活越久，心挺重。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借给我？谁把任意门？
在哪里？你的任意门要来跟我们一起来做串联吗？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的来到了悠悠诊疗室啊。那当然，大家发现哦，已经进入了梅雨的季节，是的。不过倒是哦，这个很多的朋友发现哦，这个身体常常呢，就好像因为下雨哦，湿湿。然后呢，感觉上就是一个黏黏，然后就很多的这个身体会有一点痒痒等等，还有就是很多的朋友哦，就觉得说，哎呀，夏天又到了，要保持一下身材哈、哦，就是有些要开始锻炼自己的体型，甚至呢要来减下自己的脂肪啊。好，还有人说，哎，可不可以吃蛋料理哦？这个蛋料。理呀、啊，怎么料理才好吃哦？天天吃会不会腻啊？哇，大家的问题真的很厉害。其实鸡蛋的营养完整哦，它的价值最高的关键就是温度。好，可能很多人都不大了解哦，我也是因为问了营养师。好，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春夏交替的情绪很容易失调哦。那么当然呢，进入了这样的一个交替季节哦，很多的朋友就是因为这个。天气的一个剧烈变化，一下很像那个洗三温暖的感觉，所以呢情绪就会因为天气的状况有时候很丧，很阳光，然后有时候很 blue 啊、OK， 好，那这个情绪的波动比较大哦，所以呢，有些人就会开始呢寻求精神科医师的协助。好，今天我们来看看哦。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躁郁啦或忧郁症的一个朋友哦，可能要注意一下，或者是你比较属于高敏感族群，或者是说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自我要求很高的人，好，然后呢，我觉得要自我的一个察觉哦。如果说已经影响到你自己的生活品质，好，那真的就是像有些朋友已经开始呢，理解，就说有时候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就寻求所谓的医师的协助哦。那当然呢，这个其实早在这个冬天转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讲了，其实你再看看每一个季节的一个交替的过程中哦，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交替之余哦，尤其是阴晴不定的天气，最容易第一个哦，我们的体温哈、哦，体温的调节，然后再就是我们神经传导的物质分泌啊。好，那当然这都是依照在科学上面我们来做一个解释哦。那当然原有的这个躁郁或忧郁或自我感觉不良好或自我要求比较高的人，就会情绪起伏比较大，都是属于高危险族群。那如果说因为躁动哦，然后呢导致自己呢就觉得一个。不开心哈，那当然呢，这时候就会睡不着，很难入睡，然后吃的话也不是吃的很好的这个心情哦，所以呢，饮食上面就会有时候不想吃，或者吃太多了啊，就减少，或者是吃太少又变得暴多这样子，然后呢，就是。可能比较严重呢，又会影响到你工作的情绪，然后包含了学习的态度，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不过最近呢，在临床期刊哦，这个台湾医院呢，这个精神科的主任许正典许主任就特别在这个期刊里面呢，在特别讲到了一个重点哦，就是说春季转夏季间呢、啊，最容易的是烦躁哦，因为天气不定嘛，阴晴不定，所以你的体温调节就很容易受到第一个温度 光度还有湿度，好，这样子的一个影响。那神经传导的那个物质，譬如说我们身体会有血清素会有多巴胺，会有肾上腺素这样的一个分泌，所以它也会随着我们的心情起伏而做一个变化。不管是暴冷或者是暴热，都会影响你的情绪。转热的时候呢，你就会很多这个所谓的烦躁感多一点，那转凉的时候呢，就觉得情绪很低落，哦，天哪，就什么都提不起劲哦，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好，那当然呢，如果有这样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在这个医师他们在这期刊里面有讲到，就是说特别就是说它会随着你的气温上升，日照增长，很多人就会说就会发现比较心情好一点，那这表示什么啊？夏天要到了，对对对，很多人就会觉得好像有活力，有积极感啊，这个因为阳光多了，好，所以有时候人家说要相由阳光，就这样的一个相由心生的感觉，对，那往往呢就有助于就提高这个高血清素哦，这是一种就是说会产生的叫幸福感。好，那还有就是稳定情绪，都是由神经传导物质。那当然呢如果说你在户外的时间比较长的话，那第一个呢，你的社交活动就会比较活络，相对的你情绪的这个产生的基本上就是正面会比负面来的多。好，那当然对于一些人来讲，这样的季节呢确实是很难熬啊。那么气温的一个迅速升高，基本上呢，虽然阳光来了很开心，可是如果你一路飙到高的时候，也会让人家受不了。所以常常在讲到说，我们都会依照这个天气齁，就很像洗三温暖的感觉。那当然也会带来不适感，对于情绪就会开始好像过多的这个太热了，造成一些负面的状况。那这时候就会引发什么呢？并不是不开心，而是头痛，齁，感觉到很燥热，好，就是燥郁的感觉。好，那当然呢，就是所谓燥症。那如果说有些人呢又有花粉症的话，那基本上这个经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香气，哈，这个香气呢是自然而然的香气，而不是作为人造就是香水味了。好，就会反而会出现一些不开心，哈，比较焦虑啊，比较低落。所以这时节呢，这个真的要请大家特别注意，有三个族群哦。首先就是自己本身可能有这个躁郁症的人已经有确认了，比如说有在长期看医生或忧郁症的人，这个族群呢。基本上它的神经传导物质的调节，它就是一个很不稳定性，所以呢这个它的节律性不佳。第二个就是说自我良感觉不良好，然后呢在常常就是比较属于不入型的，它就很容易呢在这个神经上面就是比较属于不定就是很容易焦虑不安，就给自己一个压力太大了。好，譬如说这个高敏感族群齁，对凡事就是比较敏感度高的。那第三就是说对自己要求太高，有些人真的是一路走来就是一个觉得过于负责任，好，应该这样子讲，有时候不愿意放手让别人做做看。好，有些人在工作岗位是这样，或者在生活中，甚至在情感上面那当生活环境的变化呢超出了他的控制，他就会觉得很挫折，然后就会马上反映在他的情绪上面所以第一个呢就要学会自我察觉。所以呢在期刊里面就讲到，要提醒大家面对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不要担心。好，要先判断自己是属于这三类的人，比如说敏感过度啦，你就要试着把自己的敏感度降低一点，好，责任心不要太强，好，不是叫你得过且过，而是呢不要要求太高，好，刚刚好就好，就是大家都差不多的水平。好，当然呢还有就是要提醒自己你可以自我负责，但是呢你不能要求别人哈，别人做不到也不要自我去谴责那因为的基本上呢，这个季节变化就会影响睡眠，过于这个躁动啊， 没有办法入睡，很难入睡，你就会导致你吃不正常，影响到你工作，因为你工作就会觉得很不顺利，然后呢你的心情上面又有起伏，再加上你又睡不好，所以呢就常常就是一个工作打折，哈，学习上面也会有所影响。那这个状况之下呢，真的你就要去求助精神科医师来帮帮你。可以在吃的方面哦，是属于轻食补水哦。第一个可以消除你的一个情绪紧绷，哦，那培养一些让自己放松、放慢脚步的一些事物，这样对自己来讲是比较好。待会来再继续跟大家聊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进入了悠悠诊疗室，来到了我们的健康嗨。刚才讲到了天气逐渐变热哦，在高温的一个暴露之下哦，大家就很容易这个焦虑啦、紧绷啦，所以呢，很容易就是因为心情上面这个波动，所以呢，保持一个让自己不要太躁动。那当然，怎么样来让自己凉爽？适当的运动、补充水分也是很重要。还有就是不要太过于喝太多的咖啡饮料或者是含糖。饮食上面呢，会选择这个比较清爽的食物或者是水果蔬菜哦。那这个适量哈，不要过度用这个油炸的食物太多。那可以培养一些比较缓和缓慢的一些譬如说啦，音乐啦，这个让自己可以看东西放空的时间齁，可以让大家给自己一个 rest 的时间。那当然呢，如果在中医的角度，就是说如果你高温一直暴露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齁，你的会觉得就是变得更焦虑，好，然后呢生活觉得很紧绷，那自律神经就会很容易失调，那这个精神压力大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肝经循行的变化哦，这个跟天气有关，所以你的身体就会很容易有一些不舒服感，好，尤其是在内分泌包含了睡觉的品质也不好。那当然呢，如果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形记得有一些重点就是说在室内的温度上面要让自己觉得很凉爽，而不是过于冷，好，或者是觉得太于闷，好，或者湿，好，你可以用空调跟风扇来降温哈。那再来一个就是释放一下自己心里的能量哈，有时候去户外走一走，放松一下，放电啊。那当然呢，天气热很容易脱水就是说你自己 喝饮料啊，要适当哈，适当就好。然后呢，水可以多喝，好多喝水。那再来一个就是说，这个如果觉得家里很闷的话，你可以换一下你的床单，包含了床单的颜色哦，哎，给自己一些比较讨喜的舒服感，比较属于颜色轻一点哦，不是很重，厚重的就可能比如说黑色的啦，蓝色就比较深色的哈，就可以先收起来。好，让自己在看东西的时候会比较明亮一点。饮食上面呢，譬如说沙拉啦哈，入菜啦，蔬果啦，比如这个来取代一些这个平常常吃的炸物哈，比较油腻。那当然呢，这时候呢就可以让自己就会觉得说不会这么的急躁。其实在这个春夏交替，不要说是春夏了，在每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就很容易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只是说碰到这些情形的时候，我们要试着让自己呢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步调，还有就是那个步调齁，节奏不要太快。好，好，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人问到了一个家中齁，这个如果有失智，或者是说最近自己常忘东忘西，是不是这个提早失智啊？哎呦，不要想太多，其实失智有一些常见的行为齁，你只要了解一下就好。譬如说妄想是失智者这个失智症者常见的一个现象。他们可能会有一些虚构的信念或想法跟现实是不符，这可能就包含了周边的人的譬如说猜疑他以前都不会，怎么现在会或误解他现在所讲话的方式哈，甚至呢还会担心自己被害。那处理的方法就是你不要直接的去反驳他去否认他又在妄想你可以先用同理心哈去听听他的感受。你 maybe 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严重第二个就是提供确实跟冷静的事实，但是你不要强迫他要接受你所说的是实话有时候他们会自己去想。那再来一个就是创造稳定的环境减少不必要的变动这样子的话就会减少他的焦虑再来，其实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说曾经就在我们周边，譬如说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个案，他是一个82岁的陈奶奶，那因为他年初的时候摔跤了，然后医生诊疗就建议说这个他恢复的差不多的时候可以恢复正常行走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去走一走哈。那但是奶奶呢因为摔跤就开始变得什么事都是小心翼翼的，怕说自己再次的跌倒，所以呢他也不想出门好，初期呢好，可能就说家人啦朋友啦常话家常的这些都会来家里说跟他聊聊天，然后顺便想要带他出门，但是都被他拒绝，就呢拒绝的同时就不再勉强他，但是呢久而久之就大家觉得说哎呀他怎么揪都揪不来，揪一次揪两次第三次就不想揪了，这样就变成而后奶奶就是都在家好，变成说以前都还可以跟这个邻居串门子，现在完全就是一个把自己关在家里生怕自己摔跤好，所以家人只好用这个照护员白天来陪他好，直到呢在这个入秋的时候，奶奶就是跟媳妇讲说这赵福元趁他睡觉的时候偷捏他，然后呢就是会看到你看我那个腿上发现有淤青，一定是他捏的。那奶奶的儿子呢在他房间有装那个隐藏式的摄影机，基本上我们在装这个的时候，第一个就是防止他摔跤好，那基本上呢我们也不会去跟张哲这个告诉他说我跟你说有这个摄影机等等。那观察一周呢，其实赵福元并没有这样子一个举动，直到有一次呢陪奶奶到医院就诊的时候跟医生谈最近奶奶的状况，结果呢医生就依据奶奶的互动方式建议他去进行所谓的失智症评估，好，发现他真的有轻度的失智症期。所以呢在这里这个案例这个就有如医师讲的他是属于比较轻微半典型的妄想，那处于叫做轻度失智症的这个症候群这个期间，那通常会就是第一步想到有人会偷他东西这个偷窃 好，先开始怀疑自己身边的钱啦、印章啦、存折啦不见了或有价的这个东西啊，接下来他可能就怀疑不见的东西是被照顾者或家人偷了。那有些人呢，更严重的这个妄想症就是呢，甚至怀疑自己的食物被下毒，真的。好，进而呢就出现我不要吃东西，因为你会毒死我。好，拒食之后就引发他身体机能下降。那当然营养不良的状况之下就一连串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如果你家中有类似长者或者是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家人哦，有这个妄想的行为，同时你先别急着要跟他辩，好，或者是纠正他说你又说谎，或者是你这样不行，先不要去对他凶，建议呢你先顺势安抚，比如说他发现钱不见了，那你就请家里面最信任的人，他觉得他做任何事情一定会跟他讨论的那个人，跟他一起去找，譬如说啦，好，儿女啦，或者是跟他真的很密切关心的家人。好，先不要让当事人觉得这个很，你一直在反驳他，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陪他一起找，他会觉得很安心，他的妄想就不会一直会越来越严重。好，那当然呢，通常东西不见啦啊，被偷啦齁，出现过一次之后齁，我告诉你三不五时就会给你来一场齁，外面看个不起呀齁等等。所以呢有很多家属哦，这个陪同去看诊的时候，真的你看你身边去看诊，同时在候诊室的时候，都会听到家属跟家属之间就算不认识，诶，聊到同样类似的状况的时候，就会请教，诶，我可以给你救问一下，诶，我家也是这样呢，我阿妈我妈妈啦，这样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好，然后呢就讲都大同小，都就是就没有差别，好，只是说他可能掉的东西不一样而已齁，所以很多人很困扰，所以你可以选一个他比较信任的人齁，陪他一起去找。有时候呢善意的齁骗他没有关系，好，好像你是跟他站同一个阵线，有时候连小道具都要。譬如说我跟你讲我一千块没去啊，我告诉你，你就把自己身边的一千块齁先把它放在譬如说啦他常常走动的地方啦，好，可能报纸下啦，好，厕所啦，好，你就花一点小钱啊，在家啦，你没记啊啦，啊，可能齁，好，我跟你讲，第一个呢，他觉得，对，你跟他是站在同一阵线，有安全感，好，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齁，阿嬷最常讲的，我的存折没去啊，好，你总不能剩一本存折。告诉你一个很好的方法，你预先放一本存折在某个地方，好，然后就像我刚才那个一千块，那个真的是我自己亲身好碰到妈妈有类似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方法放在厕所的卫生纸上面。哎呦，你看你的一千块在这里啦，其实它就是一个认同感，好，那当然让他也看到了。好，就不会一直讲说诶谁偷了他。然后另外一个呢如果他说有小偷来偷东西，你先问他你觉得小偷是怎么进来的，然后呢你再跟他一起把那个齁打开的窗户一起关起来，然后把它锁起来，然后跟他讲说你看啊，那两个齁把那个门窗锁起来咯，好，这样子呢嘿小偷都没来啊哦，齁，我告诉你很大的认同感，因为你跟他是在同样的视角，同样的感受跟角度去处理，你就会让他觉得很安心，然后呢这段时间就不会再有小偷里来呀、啊、这件事情，好，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你再透过其他的话题去转移他的注意力，因为你已经陪他做过这件事情了，这件事情就告一个段落。那第二个呢就是幻觉，好，幻觉是错误的感知，可能就譬如说听觉视觉或者是其他感官的错误信息，也就是说失智者可能看到听到或感觉到不存在的事物。好，第一个呢怎么去处理它，不要去嘲笑，好，试图的 或者是不要去试图的去导正他们的幻觉，譬如说我跟你讲齁，那个厕所齁，那天花板这样蹦一下蹦一下齁，你不要认为，你不要去笑他齁，也不要去跟他讨论当时的感受齁，你就陪着他去看一下喔，在这喔齁，咱等一下来检查一下，这样就好，就这样。好，再来一个就是创造那个环境，他既然有这个疑虑，你就跟着他走一遍齁，来去减少他再次的提醒哈，千万不要去刺激他，引发那个幻觉哈。再一个就是你需要咨询医师，确保有没有其他健康的问题，因为有时候呢，他如果是一个肝病者，譬如说他有肝硬化哈，那他如果已经有腹水的状况之下，他就会有肝昏迷，所以他常常会有一些你不大了解的状况，譬如说他会觉得有东西在身旁，或者是有人来找他等等，那基本上你不要去马上去指责他，或试图的去跟他讲说齁，你给我底下软心啊，然后都不要讲这些话， OK。 简单来讲齁，在一次的这个志工疗护时齁，有一个大概69岁的大哥，好，比如说张大哥好了，他对那个没有人在的地方的某个角落，他常常会自己在那边微笑，然后呢跟我们旁边一同可能社工系的同学哦，看到的时候就说哇，这个怎么了。后来呢走过去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张大哥就跟他说，哎，这个刚刚哦，有一个很漂亮的小姐跟我说话哦，那这个社工因为是同学去实习，他会害怕，所以不断的就是诶左看右看没人啊哈。那当然这个时候呢，社工比较资深的，因为是带着这些还在实习的，就会赶紧跟这个张大哥解释一下周边的状况，才让这些实习的社工觉得说哦大概了解，但是不说破。那因为失智症者在脑部的神经系统会有一些错误的打点跟传递，会不一样的一个判断，所以呢有时候会自觉听到闻到甚至呢非现实的一些事物，好，比如说我看到我阿公来了，我看到我爸爸来看我了，好等等。就像课堂上面曾经有这个女性的长辈在团体用餐，大概厨房失火了，她就是觉得有火进来，因为她有闻到那个烧焦味，好，类似这样的情形。那么如果你一直在很用力的劝她，或一直在很用力的指责她，你没有办法去安抚她的一个躁动心情，你只有让用一个方法，他既然说有闻到烧焦，你就牵引着他，很温柔的速度放慢，不要急，带他去厨房自己去确认，连同炉火打开看，没有哦，让他了解一下哦，现在真实的状况，简单来讲。那因为失智者哦，很容易把那个旧时的回忆，他可能有碰过失火，或者是炉子烧起来，甚至有这个自己煮饭煮到烧焦，好，所以他的时空会去重叠，所以不要害怕，所以会有那个错误的打点，所谓错误的感官啊跟感知。那依照我刚才讲到的个案，它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失智的过程，他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必经过程。譬如说他会忘记亲人已经过世了，所以呢他就会有以前的那个互动回忆，就像我跟你讲说我爸来看我了，我妈妈来看我了，哇公来看我，类似这样的。他的回忆呢错置到现在的一个认知时空里面，会有点错乱重叠，就好像说我们在时光的一个旅程中迷失的旅人。有时候失智者也会因为在家中的某一个物品，看到的时候触动他在某一个脑部的神经，然后就把过往跟生命中很重要的亲人在互动的时候又浮现在眼前，甚至呢告诉你，他跟你讲说我告诉你他就在你旁边，他在跟我说话，你没有看到吗，好，会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他不会记得这个人已经过世了， 可是你也不要去戳破，因为在记忆里面他已经停留在那个过去他跟他相处的一个时间点。这时候呢，如果你是照顾者，你就平静的问他说，啊，你今晚看到啥人，好，你看到谁，啊，你们说了什么话，去引导他主动的去叙述他们现在的过程那个情境，等他疏解完这个记忆就好了。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另外有些家人呢，是罹患的叫做路易氏体失智症，他是有八成会有幻觉。好，跟家属跟照顾者有时候呢在照顾的同时都会有一些困扰。那不要困扰，因为他就是一个幻觉。那么当然这个幻觉结合了虚幻的感知包含了不存在的幻听、看到、幻视、闻到、气味甚至触碰等等。在临床上的照顾就有人会抱怨。好，就是这个家属跟家属之间有时候呢会被这个当事者被照顾者吓到。好，所以不要害怕。好，就是呢譬如说有一次在厕所明明没有蟑螂，可是没有蟑螂他还会说有一个大蜘蛛跟你的脸一样大。好，不要怕。这个时候然后他会骂你，啊，你没看到，好，有。好，那这个时候呢就告诉他，我你去抓就好了，哈，来带着他，这样子的话会有安抚的效果，不要强制的告诉他没有这回事， OK。 好，这也就是照顾这个失智者的一个过程。好，大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出游去咯。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踏踏造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拍拍照，来到了日月潭南投，都是爱阿内斯降完限定的季节，跟着悠悠蝴蝶去旅行。好的，那我们要前进台湾之星的埔里，来一趟低碳的一个永续之旅之外呢，那这一次的日月潭这个风景区内呢，其实有非常丰富非常深度的体验玩法。那么在这个前两年我们带大家哇开启了台湾之星的埔里，发现埔里很好玩，对不对？那这个季节呢季节性的可以赏，从这上一次呢带大家赏萤火虫，现在要带大家赏蝴蝶，再来就是要玩历史的划桨，还可以来采脚白笋、采果，还有去虎头山体验飞行伞，对吼，哇，这个季节已经开始了呢。所以呢不管是在软体硬体让大家看到整个大日月潭的观光圈旅游的行程实在是太丰 富，太好玩了。那跟着蝴蝶去旅行呢，有11条的永续旅游路线哦。想要知道怎么玩吗？来来来，借你的耳朵给我们，那么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蝴蝶去旅行了。那么也开放023729920，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也请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陈建仲主任呢来陪伴大家解决问题。那么当然这个时候也让建仲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哈喽
哈喽，大家午安，悠悠午安。
是，我自己讲完了，自己把自己上一次没有体验到的讲完以后，既然对吼阿内啦，你看飞行伞哈喽哇，这个
还有 support
哦，对吼，哎呦，我们好多都还没有体验呢，所以哦，
对啊、
这次
呀，每次我都在等你呢，你知道吗？
哦、真的哈、哦，而且你这次更狠角色，还把这个永续旅游观光把它推动了11条，哇，很丰富，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好的选择。哇，听说呢，跟着蝴蝶去旅行有不一样的，把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方式哦，不管吃的玩的，哎，还有包含的体验的，通通都放进去哦，是不是这样啊？
是的啊，我们当然是要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全国最好的各地的一个朋友，来到我们埔里，来到我们日月潭、一定要好好的一次一网打尽。
哇，听到了哈，而且这个季节真的是要跟着蝴蝶去旅行，每一年这个时候呢我们都有推动不一样。哎，今年的主题叫做近邻绿悠游，做一个核心，大家会想说近邻近邻，哎，这个时候呢来请教一下主任。
是，
那这个讲到了永续、对不对？
是的，我们这次的一个主题主要是推动是近邻跟减碳。那大家也知道哦，随着这个地球这个暖化的影响，天气越来越热了，我们也希望说来到日月潭，来到埔里这边旅游的一个游客们，跟我们一起来爱护地球，我们来从事个零碳排的小旅行哦。
而且呢这一次我们还把我们的大日月潭观光圈呢这样子一个这个推出了11条窄一条哦齁。啊，这11条啊听说是三大主题 ,11 条。那到底要怎么玩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哈哈哈，哦，这个实在是非常的一个丰富齁、我们这11条的一个永续一日游的一个路线呢其实它有登山的一个健行的减碳方式啦，低碳的这个农村小旅行。那这个小旅行呢，当然我们也不要忘了在地的这个低碳的这些好食哦，还有我们的一个运动的一个部分呢，我们最主推的话就是我们那个自行车啦，还有我们的一个飞行伞啦，SUP 啦，这些通通都可以一次来打包在这11条的一个永续一日的一个旅游路线，在我们的这个水保署还有日管处还有埔里镇公所的以及鱼池乡公所的合作之下呢，我们推出了这11条的永续小旅行。
那我们用这个三大主题哦来介绍给大家。我们首先带大家，你知道吗，来到我们这边可以用走路减碳，还可以做小旅行，是真的假的？不行呢，不行呢，哎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主任了。
是的，其实我们来到南投啦，大家知道南投好山好水到了我们的这个国姓啦、中寮啦、鱼池啦、水里，其实我们在地有很多的这些浅山型的一个步道。那比如说我们在国姓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知名的这个古迹啊，百年的这个糯米桥啊，它有一些散步在地的一个旅程游程，然后它还有去做一些绿雕啦，加上国姓最有名的这个咖啡。那比如说你又到了这个鱼池啦，我们到了鱼池，你不要忘记了我们有一个很知名的一个侏罗纪公园
哦，
它就是在大雁休闲农业区在这个步道里面特水森林步道健行它非常的一个舒服，因为它有很浓密的这个树林还有蕨类所以我们号称它叫做侏罗纪公园的一个美称的一条步道。而且这个健行完呢，还可以在地啊，我们还可以去做一些手柔塔的一个体验， 哦，相当的好玩哦。
哇，哎，吴小姐说，请问一下，您刚才讲的这个是现在开始推行，在哪里可以搜寻？是需要报名的吗？要费用吗？哦，一次问完呢。对啊，
哦，是的，哦，这个我欢迎说，哦，我们这个想来的一个朋友，都可以在我们水报署的农村四季生命之歌的一个网站上看到这各种的一个十一条的一个流程，哦，它都会有一些在地当地的一个特价，请你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有一些不懂的地方，也可以下日管处或者是埔里镇公所，我们都可以协助提供这些讯息哦。
而且我告诉大家啦，你直接齁到那个到管我们的这个游客风中心哦，也可以来做洽询，我们主任也在那里，对不对？
欢迎欢迎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欢迎悠悠来找我，我带你去飞行展，带你去华丽奖哦。
哦，吴先生说你都没有讲说你在哪个游客中心呢、欸。
欢迎大家来到日月潭国家风景区埔里游客中心，我在埔里游客中心等大家。
你们都没有仔细听，我一开始就说埔里了，对不对？我们说那个台湾之星，对不对？而且呢，台湾之星呢，其实打造之后也是不只是在地人的后收宅，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来到这边，一定要体验。第一个呢，在交通上面非常的方便，而且呢，你不用自己开车，你都可以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台湾好行，对吧？
是的，没错。其实又刚刚谈的很正确哈。如果说你要自己开车，当然可以从这个，不管你是从国一还是国三，你都可以连接我们的国道6号，来到我们的一个埔里盆地。那沿途的话，你就会经过国姓埔里、鱼池，然后到日月潭。那你游完之后呢，你也可以到水里，你可以到吉吉，到竹山这边，我们都有很多一些很丰富的体验小旅行，交通非常的方便。这是自己开车的部分。那如果台湾好行呢，我们现在的南投县内的一个好行也路线也非常的多，最知名的当然有这个日月潭线啊，也有溪头线啊，还有车城线啊，竹山线等等，非常多的这个好行的一个游程，也都可以跟南投客运这边来做一个洽询哦。
嗯，是。刘小姐说，我们刚才有一开始讲到有这个，现在是可以采这个茭白笋吗？是这样吗？采果？她说这个也是在埔里吗？
哎，是的，我们这个刚刚有谈到说食农体验的小旅行啊，我们谈到说这个茭白笋的部分的话，其实埔里在地很多这个茭白笋的一个体验区，比如说我们在一心社区啊。它有一个三好交情的3D 体验的一个行程，你可以下田去采茭白笋，采起来之后，你也可以现场自己做 DIY， 做这个泡菜的 DIY。然后呢，你也还可以来到这个淘米社区呢，我们这里也有一些生态的小旅行，它有鱼虾生态的一个探索，而且你还可以去挖竹子哦，你没有玩过哦，悠悠，很好呢。
这个
要不要来？
真的很吸睛，很吸睛呢，这样很不好哦，这样很不好哦。对啊，所以刚刚这个主任讲的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所以刚刚有讲到了林小姐说，请问一下，你刚才说茭白笋可以做泡菜哦？
哦，没错，好好吃哦，而且是粉嫩粉嫩的小。美人腿呢，真的
哦，
我们这里的一个水质，埔里的水质非常的一个甜美哈、而且也非常的一个健康。我们这个现采的茭白笋就可以直接做泡菜的 DIY， 你也可以带回去当做你那个饭后的一个配吃饭的一道菜，非常的一个好吃哦。
是。欧先生说，请问一下，他记得南投也有出麻竹笋，在什么时候？
哦，现在就是麻竹笋的时间了哦。这个通常我们在五月、六月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就是我们麻竹笋的一个季节了。我们可以带游客们呢，能够到我们这个笋田里面哈、这个山坡的笋田里面去现场挖竹笋，而可以去做麻竹笋的 DIY。这个可以到我们的淘米休闲农业区这边来从事一个季节性的限定预约，
而且他可以帮你安排一日游哦，哈！而且在这边呢，基本上淘米非常的成熟，是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农事体验。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如果你住在淘米社区的话，基本上住上一晚，其实都是会有这个当地的民宿，它就是一个特色主人的，他还会带你去认识周边的环境，对不对？
是的，我们这些的一个小旅行呢，其实我们这些民宿的主人呢都是非常的好客，他会帮你安排日游的一个游程，他会带领这个导览员啊，会领旗，带你去认识一下在地的一个社区，然后在地的一些生态小旅行呢，还甚至晚上呢，他还可以带你去看这个青蛙，去看蛇。去看一些特有的一个生态，特有的一个物种哦。
哦，这个是客制化，对不对？
是的，如果对这个生态探索有兴趣的一个朋友们，你们都可以跟淘米休闲农业区来这边做一个预约跟了解。我们在尤其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很多的大人们就会带着毛小孩，带着家中的一个小朋友，一起到这些社区来去做一些生态的一个探索，夜间。已经这个时间呢，已经是萤火虫最末端的一个时间了。希望你们好好把握时间。
王先生说，您刚才讲到毛小孩也可以入住吗？在这个淘米社区的地方？
谈到这个的话，可以建议说哈，可以事先跟这个民宿这边询问一下，有一些民宿是有开放这些毛小孩的一个入住，但有些是没有开放，所以说。建议说各位游客入住之前一定要跟这个民宿主人再做一个确认，而且其实现在很多的民宿都有开放这些的一个
预约的定房，
对，所以说还是建议说还是事先做个确认，比较理想。
没错，而且今年呢，这个台湾之星哦，侯先问说，刚才有讲到蝴蝶，他说现在赏蝶哪边的这个区域是最多的这个蝶况会非常的好，然后另外一个他刚才讲说那个飞行伞是在哪里可以飞？
这个目前的蝴蝶呢，其实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了，其实蝴蝶间已经是翩翩的飞舞了哦。在我们台湾之星的这边周边的一个社区，就以武功社区它目前都是会有推出这个蝴蝶的一个生态导览去做一些杯垫压拓的一个体验还有这个蝴蝶餐的特色午餐，而且它有能够跟那个飞行场去做一个结合那这个社区的一个体验的话同样的还是请你们跟这个社区这边做一个联络。那如果说要从事飞行场的体验的话，那请您一定要跟这个虎啸山岚这边来做一个联系，做一个预约了解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是 OK 的，确认当天的气候是 OK 的，那你就可以来一趟绝无仅有的一个飞越台湾之星体验。
是哦，吴先说这些资讯还有电话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就是飞行伞这个，基本上它也不是飞行，它就是一个滑翔伞啊，滑翔翼，就是感觉上呢，跟飞行伞比较有点不大一样，因为我们的高度没那么高，对不对？
这个是的，我们其实是飞行伞，它不是滑翔翼，是飞行伞。它的海拔大概是在700公尺左右。那有兴趣的一个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这个普里的虎啸山岚天空之旅普里虎啸山岚这边来做一个在网络上就可以做这样的搜寻，那也可以在日月潭的一个官网，还有普里镇公所或者是南投县政府等等，都会有这边相关飞行伞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讯息，都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个洽询。
是朱阿姨说，请问一下是武功社区还是蜈蚣？蜈蚣，我还跳舞。
蜈蚣
不是人蜈蚣是蜈蚣，
不是蜈蚣，是蜈蚣社区。
今天，蜈蚣好不好？很多角
的
蜈蚣，
普里蜈蚣社区哦。
虎头山脚下有一个蜈蚣社区，
蜈蚣社区是的，
在
靠近这个鲤鱼潭的地方。
对。 埔里那个不是花莲的鲤鱼潭呢，我在那边共享齁，拜托、欸、大家不要乱乱凑在一起、欸。
不要误会的，不要误会。
哦，哎呦，真的，哎、欸，这个表示大家有认真听啊齁，不是武功、欸、是蜈蚣，好不好、欸、很多脚的蜈蚣，不是连蜈蚣诶，蜈蚣。好，真的。哇，这所以呢请大家这个要特别的注意了。周先生说，请问一下，这是限定的季节吗？到什么时候这些活动？
哦，这些活动其实我们从现在已经开跑了。我希望说推荐最适合的季节就是在五六七八
哦，
这几个月、嗯、这个季节是最适合，也是蝴蝶最多的时候哦。欢迎这个时候来赏蝶，来从事这些生态永续低碳的小旅行哦。
嗯，是。当然呢，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交通部观光署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那么陪伴大家也是陈建仲主任呢，我们的建仲主任呢跟着蝴蝶去旅行，这一次呢把我们日月潭风景区辖内非常丰富的埔里哈，埔里埔里，哎呀，埔里还有那一只吉祥物埔里埔里埔里，哈，喜欢埔里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去上网看一下，在我们的埔里镇公所。另外一个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官网，甚至呢，不管你想要采白角白笋啦、啊、采果啦、虎山虎头山的体验的飞行伞啦，通通都有哦。所以呢，我们就要让主任带着我们跟着蝴蝶去旅行，我们就要跟主任相约在我们的埔里见哦。
好，等大家哦。
嗯，拜拜。
拜拜。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大安分局分局长王宝章。遭诈骗不分年龄层，要小心，提高警觉，保障自身财产安全，别被高获利的诈骗手法骗了，审慎判断投资管道，确保资产安全。开心买卖货品要警惕，一夜市广告被骗损失很惨痛，请慎选有交易支付平台的商家才安心哦。投资股汇市赚钱机会难得，心动时要小心，要多花点时间确认风险，保护自己的钱财。台北市大安分局关心您。